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和各位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在西雅图又是一个淅淅沥沥小雨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周末了今天的这个周六好像和往常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呢刚刚过去的是我们的中秋佳节。昨天的时候，在周五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哎，思墨，你们在美国怎么过中秋啊？然后有没有吃到月饼啊？或者是那边的月亮是不是也是和国内一样很圆很大很亮啊？然后我回了几个字，我说，哎呀，特别不凑巧，这个周末啊，西雅图下雨。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很大的月亮，后来的时候本来想说拍下来和国内的家人们一起分享，后来就发现好像有一点点难，因为马上天气就骤变啊，然后就开始下起了沥沥小雨。今天在开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还在想，好像每一年的中秋佳节，国内的朋友和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其实头顶上看着是同一片月光，但其实心理上的这种感受和状态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是很多小留学生们一个人在美国度过这个中秋佳节的话呢，可能一开始他们还不会是很适应啊，会觉得说，哎呀，之前是一大家子人，然后热热闹闹的，在国内这个大家庭当中一起吃这种类似于像年夜饭一样很重要的团圆的一顿晚餐，又或者是一顿聚会。可是呢，到了美国之后会发现，好像这种中国的传统节日的这种佳节气氛变得好像比较淡，然后又比较让人觉得好像琢磨不透。为什么说琢磨不透呢？因为又是被很多的作业，然后很多的 final paper， 然后又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工作所有受到限制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觉得说，一开始你会很适应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独自一人在这种佳节的时候被思亲的感受。可是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好像孤独这件事情对于刚刚到美国的一些朋友来说，是一个可以去挑战，然后慢慢再去适应，最后可能会变成一种甘之如饴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如果现在正在收听电台节目的各位，在昨天没有和我们国内的亲人们然后道上一声中秋快乐的话，我觉得到现在也不算晚了，也算是一个中秋的一个小假期。所以说此时此刻不妨就拿起手机和你的国内的亲朋好友们进行一点联系，跟他们说自己很想念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团聚。我觉得这就是中秋佳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意义吧。那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到在也不是小故事，是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了。就是当时在第一次来到美国，然后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好像特别特别的孤单。孤单的点在于并不是说没有人在身边，而真的只是因为好像在问自己说，到底想要父母陪伴在身边，还是说想要自己赶快飞回国。所以我记得当时那个念头就是，我在中秋之前的几天就是一直在很认真的去查机票。查机票的时候我就在问自己说，哎，如果要是有合适的机票，然后时间又允许，我要不要回国一趟。后来呢，就是这个行程是作罢的啊，就是最后还是没有回到国内。但是呢，和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是一个一个的进行联系，就包括今年也是一样。我就会想说，一些重要的老师啊，一些朋友，然后或家人，然后会想办法给他们带去一点惊喜，像今年给他们送一些这种葡萄啊，或者是月饼之类的。 但是我依然会清晰地记得，在第一个中秋节我没有办法和国内的朋友取得一个长时间的联系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忘记了，或者是家人们在酒桌上举起杯子的时候会不会说，哎，不知道思墨此时此刻在做些什么。所以那几天我就会明显地感觉到，哎呀，原来其实做一个漂泊在海外的游子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简单的事情。不简单是因为你怕别人忘记，或者是怕自己没有办法和他们陪伴在身边，所以有遗憾。然后后来就会慢慢的体会到，就是说也还好吧，就是生活就是如此，我们在一些相聚中欢乐，然后也在一些离别中感到伤感。所以说到现在可能在美国生活了11年之后，我会慢慢的就是去平衡这样的感受。包括今天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在想说和大家聊一点什么呢，一下子跳出脑海当中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中秋节的感悟。因为虽然才刚刚过去，虽然今年的中秋节我在西雅图也没有吃到月饼，其实还蛮遗憾的，但是后来发现生活中的这种所谓的形式感到底应该存在在哪些角落里，是吃一块月饼才能体会到中秋节的到来呢，还是要一起赏个月亮，看到很大很圆的月亮，说哎呀，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有种举头望明月的感觉，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平衡呢？其实仪式感其实应该在心中吧。像此时此刻我能坐在电台当中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聊一聊大家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我觉得就很有意义。所以希望你的一个中秋节是不孤单，然后呢也不落寞，其实充满着一种对于家人思念的温情，又同时抱有着对下一次相聚时候的感悟吧。如果是这样想起来，是不是就会感受好很多呢？现在呢又到了就是西雅图最最喜欢下雨的季节了。这段下雨的季节其实会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次秋雨一场寒的感受。这些好像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比较伤感的情绪会一直存在了，因为好像在西雅图的这个秋天总是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短，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好像看到西雅图的叶子落尽，然后再看到微软的那条金黄的枫林树，马上呢就会被几场秋雨或者是秋风扫落之后，马上就变成了冬天的影像。在冬天来临的时候，会把衣服穿得多多的暖暖的，会在考虑新的一年又到了这个末尾了，所以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我还依然清晰的记得在电台当中和大家分享说这个新的一年要做一些新的新年计划，慢慢的发现这个已经到了9月份了，9月中旬了，可能就剩最后一个季度了，到底能有多少多少时间去感受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成功了多少，又或者是错过了多少。我总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其实都不要觉得太晚，因为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所以莫不如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去感受一下自己还没有完成的事情，然后去把他们一一的实现，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从清单上面 check 掉。我觉得这种感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因为你看得到自己的努力，你看得到自己的一些进步和成长，你知道你现在所要拥有的东西可能会是要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去争取来的，而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争取来的这些东西才会那么的坚不可摧，那么的珍贵。所以好了，现在已经是中秋过后了，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有2-3个月就要进入到新的一年当中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这一个季度当中完成你们想要完成的所有的一些新年愿望，然后完成你们人生中可能一直想要去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比如就此时此刻思墨一直很想尝试就是把电台的一些声音化的东西变得很有趣，比如说变成视频化或者是文字化，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尝试。我希望能够在很多的不同的平台上面和大家见面， 不仅仅是在西雅图的上空能够通过电波听到我的声音，同时可以在一些画面上面能够同样感受到思墨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温暖或者是真诚吧。这些都是我在今年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而且我已经开始在努力这么去做了，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支持思墨的节目，也就是心灵港湾这个节目呢。应该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吧，我觉得我自己在接手这档节目的时候大概都已经有3年多左右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合力和大家能够交流沟通，然后能够和大家去分享一些新生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一些平台。像前段时间我跟台长见面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跟我说，他说思墨，有些时候我也很喜欢听你的心灵港湾。而我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宠若惊，因为有些时候在电台当中，特别是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很多时候都是会讲一些很个人很生活化的东西，然后很多听众也是不厌其烦的，然后和我进行一些互动，就包括我没有想到台长也会有很认真的在听我的节目。所以这些不大不小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慢慢拼凑到我的身边，然后围绕着这个节目，我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就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依然有人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想要在每个周六的晚上10点半听到思墨的声音。这些其实组成了我生活当中很多零零散散的一些细碎的很美好的画面。当有一些时候我听到听众跟我说，思墨，今天听到你的节目我在车上真的是思考良久，然后我就会心里有一阵暖意涌过，因为我知道通过声音或者通过我们传递的一些观念和思想，他们会真的在生活当中去领悟，或者是说去慢慢的去反思。因为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讲一些很鸡汤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如何变得更优秀啊，如何有自制力啊，如何能够爱得不那么难过不那么痛苦，又或者是如何变成一个更为有格局的人。所以说在这些节目当中，每一期每一期每一个小故事，每一点一滴，其实都是诉说了很多很多我自己个人的成长感悟，包括我很多自己也会去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会讲一些关于怎么样去度过一些生活中的难关，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或者是说如何能够和身边的人慢慢的保持更好的联系，又或者是如何避免一些生活中不必要的社交。其实这些东西这些内容看上去很繁杂，然后又看上去让人觉得说是不是真的会有用啊，但是对我来说，我在每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的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够从这期节目当中能够让很多人知道，生活当中的各方各面并不一定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尽如人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心灵鸡汤不停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和价值吧，就是让你会觉得在很苦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甜，有一丝丝的惊喜，又或者是有一丝丝的改变。我在生活当中一直以来也是一个算是比较阳光正能量的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听了很多鸡汤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些好像是看似安慰的鼓励的，又或者是鞭策的激励的话，对很多人来说是他们生活中可能是可有可无的，就包括我，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在做完一期节目当中之后，我再问我自己，我说如果我是听众，我听到这些内容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我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收益吗？还是说会就是觉得说 OK 仅仅是一场深夜的电台节目，讲了一些情感夜话的东西，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可是我后来慢慢的想到说，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就是没有那么直接的这种改变的力量，但是它可能会有一种慢慢的潜在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存在在你的身边。也可能有一天你突然间遇到一件什么事情，刚好想到思墨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这个话题， 给大家分享过一些真实的感受啊，真实的个人的例子，你会觉得说，你看很多看上去都活得非常光鲜亮丽的人，他们其实也会面临到很多生活的困苦，很多生活的麻烦。在这种麻烦和困苦当中，到底有多少东西是你真正需要去克服的，或者是这些麻烦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我一开始呢，总是会不太相信，有一些事情是能够度过去的。比如说在当下啊，我们会经常面临到一些可能看似是非常非常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这些难题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我的人生真的是好像一下子会天昏地暗，觉得度不了这个坎了。但是我们把这个时间如果到了10年之后，也可能不用那么久，就5年就够了，你再回头去看，再去想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真的是那么的没有办法解决吗？后来仔细想一想，看到就是好像很多事情就变得可能真的就是付之一笑了。在这些情况下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听众朋友们说，我说其实没有关系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们都会面临到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可能不仅仅是在于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还有可能就是一些非常鸡毛蒜皮琐碎的小事情，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就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个人的感情。在这种感情和心情的状态下，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太聪明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跟我说，思墨，为什么我特别怕在深夜做决定。然后当我听到听众跟我讲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会说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也经常会特别怕在深夜做决定，但是有些时候会控制不了自己说，哎呀，做出来的决定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发现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幼稚的，或者没有经过思考的。这也是为什么心灵港湾在这档节目当中一直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一种不同的感受，就是当你真正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麻烦，然后遇到一些你觉得可能度过不了的坎儿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你有多少勇气能够迈到下一步，走得更远、更长、更坚定？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也会问我自己：如果时间再重来，回到某一个节点，回到某一个时刻，我会希望自己回到哪个地方，回到哪个节点？后来慢慢的发现，其实真正的我想要去到的地方，或者是我想要跨越的那个时间节点，好像就是现在吧。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人生，可能就是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说，我不羡慕以前，也不遗憾过去，也不期待将来，我只是希望活好当下，做此时此刻最好的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说，当我每一次做到各种各样的节目，然后去发现，哎，这个节目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呀，或者新的一些感受的时候，我都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知道可能我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也在共同的经历，他们可能也会在迷茫，说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好更优秀吧。所以当我每次戴上耳麦在主播台前，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一些我在说话时给自己带来的一些鼓励和力量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把自己的这种能量，把自己的这种感受，通过很正能量和很用心的状态去传递给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我知道在国内有很多的很棒的深夜电台，他们的声音传播到了可能是数以万计或者是百万计的听众的耳朵当中。可能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当中，我们这档节目可能能够被很多西雅图当地的听众听到，然后呢，同样我们也很幸运的，我们能够和无锡广播电台进行合作，就是思墨的这档节目也可以在无锡听得到。可是 这些好像并不是很多的受众群当中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我的声音去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改变呢？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一个初心，就是如果但凡用我的声音能够改变一个人他的想法，让他们去更好的去体会生活，更好的成就最棒的自己，我觉得这档节目就是已经很成功的了。其实我也会常常在想，每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很多时候是不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希望在节目当中去教导大家说如何变得更好更优秀，给大家撒了很多很多的鸡汤，我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习惯于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习惯于慢慢的接受，慢慢的去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心理的技巧或者是一些小故事去体会到，在某一个可能性里或者在某一个刹那中，我们都是同频的人，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你习惯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惯性的有一种思考能力去规避掉一些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美好的东西。就像是我也会刻意的去回避一些生活当中我觉得说让自己会心情突然糟糕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吧，就是在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我们华盛顿大学来做演讲，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华大的学生问到说，你们是怎么变得比上帝还富有？然后我记得巴菲特的这个回答，他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它的原因不在智商，就是为什么聪明人会做一些阻碍自己发挥全部功效的事情呢？就是原因在于习惯。比尔盖茨对此就是深以为然，然后呢表示巴菲特关于习惯的这个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在想说，哦，世界上这么有钱这么富有的两个应该是巨豪吧，都会认为习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一个人拥有很好的习惯，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而是因为他的好习惯决定了他的优秀。所以说在今天我还很想跟大家分享五点我后来慢慢总结出来的这五个习惯其实会让人慢慢的变得更为坚韧，更为扎实，更为有格局吧。第一个呢就是专注。我在很多时候我发现专注力其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当身边很多繁杂的事情然后涌现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表现出一种极度的专注。就像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建筑艺术家，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极为的专注，他每天早上大概6点钟就会起床看书，这件事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很多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当我回家和他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早上可能我在6、7点钟的时候就会看到他在沙发里边开始看书，他保持着非常专注而且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习惯，会让他在很多不同的工作当中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游刃有余。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注意力的分散其实不仅仅是浪费了许多时间，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慢慢的就会去消散掉自己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能够成功的可能性。一世精致便能动人，这个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跟我说的。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专注力会让一些事情从不可能变为可能。那么第二件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要自省5分钟，5日3省5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小时候我们就知道的道理就是要在于自省，当我们认真的去自省反省我们在生活当中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好的，就是你会看到在这种消化的过程当中你会审视自己，然后重新再把生活当中重要的事情给捋清楚，把不重要的事情抛在脑后。第三件事情就是不抱怨，遇事要学会去解决。很多人都会发现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特别阳光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不喜欢抱怨，他们都会很认真的在遇到麻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想的是 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渡过去，我怎么能够让这件事情从我嘴里边当中的抱怨埋怨然后变成那种我去积极解决它的一种阳光的心态。其实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面，不如把时间就花在进步上面，因为人生总是要成就自己的，在成就自己的时候，抱怨就是那个让你不那么痛快的事情，也不要让别人不痛快，所以说少点抱怨吧。第四件事情就是要长期的保持运动。我在回来西雅图的时候，第三天我就去到了健身房，然后我发现好多人都真的很用心的在去健身。以前我可能觉得健身也就是为了打卡拍照，然后让自己变得好像是很积极阳光的状态，但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有着很好的身材，他们结实的肌肉，然后他们很朝气蓬勃的这种生活状态，发现哎，原来运动是真的会改变人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它让你保持健康。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生命，生命的根本就是健康，所以与其花很多时间去打游戏，莫不如去运动一下。最后一点，很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好习惯就是读书。以前会觉得说读书啊好像是学校里必备的事情，可是真正的你去发现在很多成功的人的身上的一个特质，就是读书会让他们不停地反省，不停地进步，就好像是读书跟吃饭一样，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些时候我会很忙，然后我就会就是不那么用很多时间去读书，但是我就会发现哎，在说话的时候就真的会有语塞词穷的感觉。所以说我现在要求自己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阅读，然后这个不是阅读公众号啊，是真的读一些书籍，因为我发现只有沉下心来去读这种纸质的书，才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刚刚提到的这五点不同的习惯，其实是有助于大家的成功。好像是在这个节目的末尾，最后又是撒了一把鸡汤。最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深度的话吧，就是乔布斯曾经说过的，在你的生命最初的30年中你养成习惯，在你生命当中的最后30年，这些习惯就决定了你。我再一次说一遍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头就说过的一句话，种一棵树的最好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我相信现在你种下一个好习惯，将来会遇到一个更加丰盛的未来。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心灵港湾，思墨在美国西雅图晚上11点整的时间问候各位，希望大家今晚做个好梦。我是思墨，我们下期再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